圣经导读3月4日读经民数记22-23章马可福音11章1-19节请向主耶稣祷告开始以祷告结束小节以色列人终于又来到了迦南的入口就是约旦河东耶利哥对面的摩押平原摩押是罗德与女儿乱伦所生的后代他们听见以色列人把自己的劲敌亚摩利人都击败了。摩押王巴勒意思是破坏者，知道以色列军队有耶和华做他们的神，肯定输定了，就心急如焚。但是他不知道耶和华吩咐摩西不可侵扰摩押人。请查看《申命记》2章9节。他惧怕就找了米甸人做同盟甚至还诉诸巫术施行咒诅这是22-24章戏剧上演的前奏当时在幼发拉底河的东北部可能是亚伯拉罕家乡有一个亚兰人他的名字叫巴兰意思是不是我的名这个以咒诅闻名的巫师是享誉国际的人物据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古老碑文记载比尔的儿子巴兰被视为能与所有神灵沟通的先知他能在夜间得到神灵启示通过异象、占卜、驱邪、巫术等方式博得很多尊贵顾客的追捧可是这次巴兰偏偏遇上了耶和华的子民以色列就注定他末日来到了。摩押王巴勒差使者到巴兰家乡请他，只是讲了一群危险民族，但没有说是以色列民，还奉承巴兰说，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祝福，你咒诅谁，谁就被咒诅。其实这话只有耶和华神才能做到呀。恭维话说完又有众多长老奉上大量占卜酬金巴兰心动了吗这就是他的难题所在巴兰留下使者就去求问耶和华神真的显现了并问他这些人是谁他说他们来求他咒诅那民神明确警告他不可巴兰便对使者说耶和华不同意就差他们走了巴勒不甘心就第二次差更尊贵的使臣去请他甚至开了一张空白支票给他他要多少就填多少只要他同意咒诅这民巴兰高言大志地明确回绝了但为什么再次留下使者等他再次求问耶和华呢巴兰凭什么以为神会改变旨意呢结果神真的同意了他去摩押只是要照神吩咐的话说这下金钱和职业道德都保住了他怕夜长梦多马上上路唯恐神改变主意但神任凭巴兰选择因为他心里就是有隐藏的欲望欲望一来相信陷阱和麻烦就来了一个眼光独到智慧超群世人追捧的大法师没想到被驴捉弄了上帝的使者三次要杀巴兰他都不知道还以为是蠢驴为难自己最后神让驴开口责备他当巴兰被打开灵眼看见使者时就假装认罪但心中仍是喜欢去神的使者又给他机会可是他仍要走他那贪财之路请查看彼得后书2章15节巴勒见到巴兰就盛情款待然后开始了第一次对以色列民的咒诅仪式23章讲到巴兰的两次咒诅变为祝福这两次他用的是自己的法术来发预言 第一次是在拜巴利的高山之上，杀了七只公牛和七只公羊献祭，当着巴勒王和使臣的面开始作起预言诗歌来。七到十节用了七个对偶句，是耶和华显现叫他说的。第一句是讲摩押王巴勒引我出来的，第二句是讲巴勒王叫我咒诅以色列，第三句是讲神不叫我咒诅，第四句是讲我从山上看以色列，第五句是看到这民不属于世上的民族，第六句是关于民数记的主题，就是以色列人神数众多不可数点，尘土与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会多如海沙的沙是一个意思。第七句是巴兰自己都想加入这民当中，分享以色列子民的命运，成为一个神所眷顾喜悦的义人。讲完之后，巴勒气得半死，他竟想，你竟想成为我仇敌中的一员。巴兰拿耶和华的话来敷衍巴勒，巴勒以为风水不好，就带巴兰去比斯加山顶，意思是裂缝，让他看不见以色列的全营。结果献祭之后，耶和华又指示巴兰所说的，这一次是十个对偶句，加了三倍的祝福。第一句是教导希伯，意思是麻雀的儿子要听劝告。第二句说神不是人，不会说谎，说出来的话绝不后悔。第三句说神的话不成就，就不会返回。第四句说神祝福我就祝福。第五句是神未见以色列中有罪恶，因为有会幕献祭除去了污秽。第六句是因为神居住在他们当中，有尊神为王的赞美之声。第七句神领他们出埃及，使他们力量强大。第八句是无论什么法术都危害不了这子民，因为第九句说神为以色列实行了伟大奇事。第十句说这民的力量强大的狮子不可抵挡，犹大的狮子不正是耶稣基督吗？巴勒谴责巴兰没有职业道德，但巴兰要钱又要命，显然帮不了他。接下来是第三次预言，巴兰是否能发出咒诅呢？马可福音十一章一到十九节，马可福音十一到十二章讲的是神的义仆耶稣基督最后的行动。首先是骑驴进耶路撒冷，一到六节讲到耶稣将靠近离耶路撒冷约三公里的地方，他吩咐门徒到橄榄山对面村子牵一匹驴驹来，因为耶稣必须骑驴进城是应验旧约的预言，创世纪49章到十二节，雅各预言那位赐平安者会来到，并预备了小驴。马是地上君王的坐骑，而驴是和平君王的坐骑。七到十一节进入的场面正是诗篇二十四篇的应验，也应验了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还有诗篇118篇20到26节，宣告大卫子孙弥赛亚君王来了。那能喊出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的人一定是出于神的感动。耶和华进城之后，耶稣进城之后没有走向罗马军营， 而是去了圣殿。可是犹太人并不是真心欢迎耶稣做他们的王，反而更加仇恨他。11到14节讲述了第二天耶稣咒诅了一棵无花果树。无花果树代表了以色列，他们把圣殿变成生意场所，又把圣殿和律法据为己有，无法祝福万民。来到15到19节，耶稣带领门徒洁净了神的殿，那些以圣殿名义做生意的人都被耶稣驱赶。神的殿不祷告，而那些叫卖声和牛羊鸽子的味道，让人怎能安心向主敬拜呢？圣殿不是财政收入的工具，也不是政治的目的。先知以赛亚说，我们殿必称为万民万国祷告的殿。当耶稣揭露他们时，宗教领袖的经济利益和权威受到威胁，就更加仇恨并要杀害耶稣。应用，我们从巴兰先知的表现中看到什么呢？又从无花果树被咒诅并圣殿被洁净看到了什么呢？只有一个词，那就是人性的贪婪。新约告诉我们，贪婪就是拜偶像，神最恨恶人拜金钱马门了。很多人都想脚踏两只船，又拜马门又拜神，但神知道人心里的动机，人无法在神面前隐藏自己内心的贪念。常常见到有人在教会或慈善机构中奉献金钱，他们的表现就是告诉大家，他们捐的不少，他们很敬虔，很有爱心。他会常常关注教会收入多少，自己捐的钱被记录在首要名单上了吗？我们在教会里服侍，会不会利用机会向人推销自己的产品和生意呢？或者有人专门在教会圈里从事金钱上的投资呢？我们不是不让人做生意，而是要看自己的动机是什么。来教会崇拜查经祷告就要专心一些，因为神在查看一切。另外，我们的祷告也要小心。巴兰想讨好神，但又想得到大笔占卜的钱，职业道德和钱财两不误，以为神真是祝福自己。当神任凭你事事都如你意时，恐怕我们已经踏进地狱的大门了。很多时候心怀二意的祷告好像也蒙垂听，但根本不合神的心意。长此以往，那个上帝很可能已经变成了自己塑造的上帝。所以我们要常回到圣经中，查验自己祷告和心思的动机，免得活在黑暗中还觉得光明一片。